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台湾东海岸发生规模达 7.4 级的地震，不过台湾进步的防救灾技术似乎已经将损失和伤亡控制到相对较低水平，救援人员仍努力帮助受伤和被困的民众。在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死亡之后，台湾当局修订了建筑规范和其他法规，开发出一套更先进的灾害应对系统。目前还未清楚这次地震造成的全部损失，但最新的数字是9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近100人被困，其中包括60多名矿工。与此同时，台湾的半导体业亦重新开始营运，全力恢复生产，为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生产先进晶片的台积电礼拜三深夜发声明说，在地震后发生10个钟头内，晶圆厂设备的复原率已经超过 70%， 新建的晶圆厂复原率更超过 80%。虽然部分厂区的少数设备受损，影响少数生产线，但主要机台包括所有极紫外设备都无受损。美国总统拜登将在4月10日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礼拜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说，拜登和岸田文雄下个礼拜将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升级美日安全关系。坎贝尔强调，在岸田文雄访美期间，除了签署加强双边安全的协议之外，美日领导人还将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面，进行前所未有的三边接触。他说，你们下个礼拜将看到不单只是近期一系列密集活动的高潮，同时亦意味着美日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坎贝尔强调，美日的新协议将带来新的能力，同时亦将为两国如何互动作出明确的规范。他还说，我不想过早透露，但我认为可以这样讲，你们将会看到三国作出的在南海和其他地区进行更密切协调和接触的承诺。礼拜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中国广州，进行他任内的第二次访华。这次访问旨在进一步稳定美中之间的金融和经济关系。由于多年来的政府大规模补贴以及国内需求疲软，中国的低价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半导体和其他制造产品正是充斥全球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厂商造成巨大威力。耶伦在由礼拜五至下个礼拜一与中共主要经济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将传达这样的观点：产能过剩对中国是不健康的，引发美国、欧洲、日本、墨西哥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断增加的忧虑和抨击。消息人士透露，耶伦将向中共官员解释，如果全球范围内出现贸易行动，这个不是一个反华的事，而是对他们政策的回应。据预计，耶伦将就清洁能源补贴和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共施压。今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集团表示，波音公司已经在第一季度向该航空公司支付了约1.6亿美元作为初步补偿，以赔偿737 MAX 9喷气机临时停飞造成的损失。这笔款项相当于阿拉斯加航空该季度的利润损失，预计今后还会得到更多赔偿。今年一月，阿拉斯加航空营运的一架波音737 MAX 9喷气式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事故，舱门脱落，美国航空监管机构随即下令暂时停飞171架喷气式客机进行检查。该事故使波音公司及其供应商 Spirit 航空系统公司陷入一场声誉危机，飞机停飞亦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带来直接影响。路透社礼拜三报道，最近几个礼拜，波音公司的737 MAX 产量急剧下降，预计这个将波及急需飞机满足旅游需求的航空业。与此同时，航空业的另一家主要飞机供应商空客公司在2030年前生产的单通道喷气式飞机已经订购一空。 日前中国人工智能晶片公司地平线发布公告称，该公司2021年至2023年连续三年净利润亏损，三年合计亏损175亿2300万元。据六媒礼拜三报道，地平线近日递交了港股招股书，其中披露了上述亏损。地平线表示，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为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而产生的大额研发开支，以及优先顾及其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地平线是一家人工智能计算平台公司，为智能汽车提供高级辅助驾驶和高阶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该公司投资方包括上汽集团、广汽资本、比亚迪等车企资本、红杉中国、高瓴、中金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以及英特尔、SK 海力士、宁德时代等国内外企业。据报道，地平线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余凯在创立公司之前，在德国和美国的12年间曾经担任多个关键研发职位。余凯是中共中组部第九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他在中国率先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互联网行业的技术研发。
日前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政府计划下个礼拜向荷兰施压，阻止顶级晶片制造设备制造商 ASML 公司为中国部分晶片设备提供服务。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说，美国负责出口政策的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定在下个礼拜一在荷兰和荷兰政府和 ASML 高层见面，讨论服务合同事项。作为讨论的一部分，美国可能还会寻求将会禁止接收荷兰先进设备的中国晶片制造工厂列入商务部黑名单。荷兰外交部证实了即将举行的双方会议，他们告诉路透社知，荷兰总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有良好讨论，礼拜一的官员会议就是一个例子。这次会议是美国说服盟友联手进一步打击中共生产尖端晶片能力的最新措施。美中处于长达几年的科技战争，美国政府正尽力阻止中共制造更先进晶片，来增强它军事实力和监控人民的能力。礼拜三，美国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他们在三月份筹集了超过6560万美元的资金，是二月份筹款额的三倍几。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筹款上领先了川普。根据川普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公布的三月份数据，川普的筹款额有所上升，因为他最后一位共和党提名竞争对手克里在三月初退出了总统竞选，提名人选的明朗化增加了川普募集的资金。根据三月的筹款情况，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他们在三月未持有超过9310万美元的资金。拜登竞选团队还未公布三月份的筹款额，不过拜登在三月下旬的一次备受关注的筹款活动中，一次性筹集了超过2500万美元，创下政治活动筹款的最高纪录。礼拜三，美国半月刊杂志《国家评论》独家报道，纽约市长亚当斯曾在2023年3月29号收到来自纽约总领馆总领事王平的一封警告信，信中提到，如果亚当斯参加即将来访的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招待会，可能会危及纽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最终亚当斯无出席宴会，纽约州长和国会议员亦缺席。国家评论利用资讯自由法取得的纽约市政府信函，揭露了王平如何对亚当斯施压，以及中共对美国地方官员决策的影响。文件显示，亚当斯市长的华裔高级顾问郑其容是王平的联络人。另外，在蔡英文总统的行程公开前几个礼拜，王平就已向市政厅官员施压。 这些事件是中共在更大范围内孤立台湾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长萧良奇对国家评论表示，他担心的不是美中官员之间的互动，而是中共官员提出了那些要求。礼拜四，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北京当局利用台湾刚刚发生的地震灾情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为。台湾花莲外海礼拜三上午发生 7.2 级地震，全球几十个国家向台湾表示慰问以及提供援助的意愿。中共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当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场会议上，已有代表在发言中提及台湾地震为由，表示中国大陆方面对今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高度关注，已向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并愿提供协助。跟着又说，我们感谢国际社会表达的同情与关心。耿爽借此暗示台湾主权归属，引起台湾强烈谴责。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表示，外交部严正谴责中国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认知作战的无耻行为，这个正凸显中国对台湾只有政治计算、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刘永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台湾亦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和台海现状。礼拜四，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前非官方组织国际援助机构世界中央厨房的车队在加沙被袭击，七名员工死亡。以色列已承认对今次袭击负责，但表示并非故意。根据白宫发出的通告，双方讨论了加沙局势以及伊朗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公开威胁。拜登强调，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是不可以接受的，他要求以色列宣布并实施一系列措施，采取具体、详细和可行的方式来解决平民伤害、人道主义苦难和援助人员的安全问题。拜登还强调，立即停火对于稳定和改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保护无辜平民至关重要。他敦促以色列尽快达成协议，将人质带回家。不过最后拜登明确表示，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